同埋晚安。请你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五章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五章，揾到嘅好唔好？请听我读出。弟兄们，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领受了，又靠着它站立得住。你们若能够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信息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否则你们是徒然相信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还显给基法看，又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就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最后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最少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曾迫害过神的教会。然而由于神的恩典，我才成了今日的我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使徒，我们都如此传，你们也都如此信了。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死的能做什么呢？如果死人不会复活，为什么替我们受死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我所夸的给你们说，我天天无死。从人的观点看来，我当日在以弗所同野兽搏斗，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让我们吃喝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不要被欺骗了，滥交朋友，败坏品德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。因为有人不认识神，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。请我再一次同心，我一同祈祷。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谢你，俾你宝贵话语作为我哋嘅生命嘅指引，俾我哋有盼望。因为我哋知道喺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哋系有复活嘅盼望，有永生嘅盼望。借着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挑战我哋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中国人话未知生焉知死。美国好出名嘅神学家波提力就将呢句说话调翻转头嚟讲：未知死焉知生。我相信田纳克比孔夫子聪明得多，去讲呢句说话。我记得1971年3月14日嗰日系星期二嚟，当时我系喺大学毕业之后就喺名媛书院教书。晏昼放学嘅时候咧，我就即刻搭小巴赶翻屋企。爸爸一早就预备咗午饭，我哋两仔爷咧就一路倾，就一路食饭。食完饭之后，我又匆匆忙忙赶翻学校翻学。放咗学之后，我记得过晚咧，嗰日咧就同啲学生咧就打篮球，然后打完篮球，拖住疲乏嘅身躯咧就翻屋企。一翻到屋企嘅时候，都未曾休息，爸爸就同我讲：我今晚我有啲唔系几舒服，你可唔可以落去街市买啲鱼煲啲粥俾我食？当时我好攰，唔想喐，就有啲埋怨啦。然后我就同佢讲：几个钟头前你仲好好地嘅，你仲煮饭又洗碗，点解突然之间有唔舒服呢？其实呢啲会唔会系心理作用啊？你觉得认住唔舒服，咁啊自然唔舒服啦。你认住冇乜事咧，就自然冇乜事噶啦。佢听咗之后就好唔开心，叹息话：唔舒服就唔舒服啦，你唔买就算啦。咁我知道我自己讲错话，嗱嗱声，粒声唔出就走咗去街市买啲鱼，就翻嚟煲粥。买完送翻屋企嘅时候，心里边总系觉得唔系好舒服。翻到屋企见到佢自己个人喺个厅里边休息。我就鼓起勇气同佢讲：阿爸，对唔住啊！ 我头先讲错说话，令你好唔舒服。因为我放咗之后打波打到好攰，想揾个藉口唔去街市买餸。嗱，我就伸出手嚟，佢又伸出手嚟，我哋两仔爷就喺度握手，大家喺度笑起上嚟。然后佢就话：你做咗嘢之后个肚腩越嚟越大啊！做啲运动都系好嘅。咁我哋大家一齐笑。大概到六点零钟，太太同埋细佬咧不约翻翻屋企，我哋一齐喺厨房食饭。爸爸就因为唔舒服唔食饭，所以我哋就煲粥俾佢食。当我哋仲食紧饭嘅时候，爸爸就走入厨房，然后就揭开个瓦煲，煲粥瓦煲，就话：咦，煲豆腐啊！我细佬就笑佢：你真系蒙查查，哥哥煲粥俾你食啊，唔系豆腐。于是我哋大家都笑。食完饭之后，细佬就要赶住礼拜堂练诗，我同太太就要去神学院里边咧，系上呢个课程。但唔知点解，心里边好唔舒服，硬系有啲嘢梗住，有啲牵挂。我临出门口嘅时候，就入去房睇一睇佢，就发觉佢坐咗喺张椅里边咧，瞓着咗觉。我就推醒佢。我爸爸，如果你眼瞓，你就上床瞓啦，因为咁样好容易会冷亲。但系佢冇醒，我摸佢脉搏，发觉佢跳得好紧要，我知道有问题。我嗱嗱声打电话俾我家姐，我姐夫同我家姐就即刻飞车嚟到屋企，送佢去伊丽莎白医院。在急症室医生检查之后，就出来跟他讲：太迟了，你爸爸死了，是心脏病。我突然间呆了，太突然。当那些工作人员要推爸爸的遗体出去的时候，我好像发了癫一样，自己控制不到大声说：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我知道他会上天堂。吓到嗰啲嘅工人好紧要，我太太嗱嗱声拖咗我出去，隔咗三日，我哋去公众殓房认尸。喺个时代，政府对死者系冇乜尊严。喺个殓房里边，我见到一具一具嘅尸体，有老有嫩。我相信里边有啲系好有学问。亦都有啲系毫无学识嘅，但系呢个时候，全部都冇气息，冇生命，好似冇尊严。当我见到爸爸嘅时候，忍唔住就喊起上嚟，心里边谂：如果爸爸唔系信耶稣，有复活嘅盼望，究竟做人有咩意思啊？孔夫子话：未知生。焉知死？托铁力就将呢句说话调翻转头讲：未知死，焉知生？我哋对死亡嘅睇法系足以影响我哋点样去过我哋嘅一生。事实上，我哋做牧师嘅好多时候要去探一啲垂死嘅病人，或者主持一啲嘅安息礼拜。每逢呢个时候，我哋就觉得死亡。唔系好虚渺，永生一啲都唔抽象，而一个好实际嘅问题。有一次我亲戚系患上咗肺癌，我喺医院探佢，佢话：永瑞，平时我唔开心，我可以揾人倾，我可以打麻雀麻醉自己。今日我患咗绝症，一个人喺个病房里边。孤单单的面对这个陌生的敌人，我突然间好害怕。然后他讲一句说话：黄泉无客旅，今夜宿谁家？我跟他讲福音，他信了耶稣。事实上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永生的盼望，做人为乜呢？Rich Abraham 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作家，他写了三本书，都是最畅销的书。第一本书是叫 Tuesday with Morrie， 当他在 Brandeis 读书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叫 Morrie， 一个犹太人， Abraham 也是一个犹太人，他知道他老师患了绝症，每逢星期二他就跟他老师聊天，讨论人生，讨论宗教。第二本书是一本小说，叫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， 讲过五个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，所有都有一个同一的主题，死亡不是最后一口气，人生不是只是几十年算数，是有盼望。最近他写一本书叫 Have a Little Faith， 他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源于他小的时候去参加犹太的会堂，认得这个拉比，拉比有一天打电话给他，说我年纪大了，很快就离开世界，你可不可以在我安息礼拜的时候去讲一些说话。 Rich Abraham 即刻答应了，但他突然想想，我连拉比是谁我都不是很认识，他就事上去探这位拉比，去讨论人生的问题。拉比又介绍他认识一个牧师，在一个 Detroit 里面一个贫民区里面做牧师的一个黑人，他两个人的背景完全不同，一个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犹太人，是一个的犹太，是一个的美国的郊区富有的地区里面去主理一个会堂，一个是一个黑人，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，很恶劣的环境里面长大，是服侍一些最穷社会里面最被人丢弃的一些人。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有信仰，他们有盼望。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讲死，我们是一个逃避死亡，但这几十年在西方的国家，人开始对死亡很有兴趣。在美国有一个学科叫 Thanatology， 叫死亡学，最早期的是一个叫做 Professor Edwin Snyderman， 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，他开始了这科 Thanatology， 他开头以为只有十零二十个参加一个很小的班房，但想都想不到竟然有二百多人参加，越来越这人有兴趣关于死亡。死亡是什么来的？死了之后还有没有生命呢？一个叫做 Dr. Morris 的人，他写一本书叫 Life After Death， 芝加哥医学院的一个精神科教授 Dr. Elizabeth Kubler-Ross， 他写一本 Death and Dying，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本书，也都写过类似一些关于死亡的一些书。为什么这班人对死亡这么有兴趣？事实上我们个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有一天是没了明天的。所以 Arnold Tombe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史学家就说，他人生有很多东西你没办法预料，明天发生什么事你和我不知道，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他没了明天。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，愚蠢人只是懂得逃避。苏东坡都告诉你，人有生离死别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就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杜甫是写过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，这首诗叫《国夜》，我就印了在秩序表里面，我读一读给大家听。《国夜》 岁暮阴阳吹短景，天涯霜雪齐寒宵。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野哭几家闻战佛，儿歌数处起如潮。卧龙跃马跃中黄土，人事阴书万寂寥。一个非常凄厉又几咁真实嘅一首诗。所谓岁暮阴阳吹短景，一年之中特别觉得个时间过得好快。到年尾嘅时候话哇有一年係咁快，过头亦都係近。天涯就知道天嘅钟，天边嘅雪喺天涯个寒夜里面已经终止啦，就所谓天涯霜雪齐寒宵。到咗午间嘅时分，军中嘅战鼓嘅声音又起啦，配上长江三峡急流嘅水声，显得特别嘅悲壮。但最惨嘅都系战佛一声嚟到，人嘅生命就完结。无论你系几咁聪明，好似卧龙先生诸葛亮，或者系跃马称帝嘅公孙述，虽然系一时英雄豪杰，但都系归于尘土。所谓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阴书万寂寥，系几咁悲惨，几咁悲哀。翻我哋中间有好多人都会谂，苏牧师你就嚟退休啫，你就会谂呢啲嘢啊！我仲有大把日子，而家又唔系战乱，死亡太远啦吓，我哋唔关我啲事啊！唔系啊，死系好公平啊，无分年纪嘅，一啲都冇分。喺你最唔觉得系最唔会用、最冇可能会死亡嘅时候，可能就咁样，就好似我新抱生 B B 嘅一样。今日只有最蠢嘅人先唔去预备嗰一日。如果系一个聪明嘅人，佢一定会谂到我点样去预备嗰一日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，因为它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。哥林多人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。而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你们，假若基督没有复活是怎样？复活只是见耶稣受死和复活。或者我们首先反面来问一问，如果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，在历史里面耶稣从未曾试过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会是怎样的？我们就会没有永生，没有复活的盼望。十四节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，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。其实我想想，如果我们所信的是假的东西，耶稣根本就是没有复活，将来我们也都没有复活，死如灯灭，咁我呢就惨过你哋啲，都係惨㗎，大家都係惨㗎啦。我就嘥咗一生咁做牧师，即係做为咗个大话，为咗呢啲咁样嘅完全冇意义嘅嘢就嘥咗一生。但你都係惨啫，最单到今日本来放假都要走返嚟呢度，你们所信也是枉然。第十七节又话俾你听，你们嘅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如果耶稣佢都冇复活，冇喺历史里面复活嘅时候，今日你同我仍然喺罪里面，冇得救。第十九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今天我们想想，如果我们所信是不是真的，人家是玩得这么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走来这里浪费我们的一生，是不是很蠢呢？我有一次，我们香港大学的同学大家一起相聚，假几十年相聚，他们个个都很有成就的，有啲立法会议员啊，有啲乜嘢啊，即係个个啦。我就冇唔係好大嘅成就。但居然间有一个同学同我讲啊，佢苏牧师好啊，苏永瑞好好羡慕你。我羡慕我啲乜嘢啊，佢羡慕你係有理想，追求啲有永恒价值嘅嘢。我諗下佢讲啲一啲都冇错。但假如而家冇复活，冇永生嘅盼望， 你所信就是谎言，我所信亦都是谎言，是成为最可怜的人。但调翻转头来讲，如果真的有复活，如果真的有永生，那些不信的人才是最可怜的，是不是？事实上我们人生只不过几十年，如果就这样过去，死如灯灭，做人有什么意思？我想到日本人，又一想到日本，你就想到火山、地震、原子弹、天王崇拜、自杀队、武士精神、切腹、不知为什么所有那些日本的很出名的、文人、好像芥川龙之介、太宰治、三岛由纪夫、川端康成、所有的人全部跟死有关系，几乎个个都是自杀身亡。日本有一首歌谣这样讲法，当樱花盛放，他们注定是凋落，当一个人喝醉酒，注定就要清醒过来，当两个人相遇，他们的结局就是分离。樱花何必开得这么顺残，因为不久你就会凋谢。一幅好凄厉的图画。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永生的盼望，没有了复活的时候，做人有什么意思？跟着保罗所以就说了，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第32节保罗引用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人生观，人生苦短，何不尽情享受？就所谓花开堪折就直须折，莫待无花就空折枝嘛。今日不玩就趁几时啊？欢乐今宵嘛，最不好的一首歌，欢乐今宵再会，即是说你几咁快乐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。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保罗的时代，那些未信的人人生哲学。今日我们香港的人生观何尝不是呢？你看这个世界来得快去得快，转眼几千万的身家就化为乌有，一个金融危机就乜都冇晒。既然间系咁样，何必唔尽情享受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醒嚟就走去坟墓瞓觉。保罗讲得好清楚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哋仍在罪里。或者你会问，耶稣基督嘅复活同你今日嘅罪有咩关系呢？点解耶稣基督复活就去解决我们现在的罪，两个是完全没有关系。或者我用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，假如之间我今天偷了一两饭、一个面包，我被警察捉到，就拉了我去坐监，坐19年监、呼声雷那个、再版，偷了个面包拉我坐19年，那我19年坐完监啦，出嚟啦，就应该咧就自由身噶啦。因为点解？我已经偿咗个罪价嘛，系嘛？警察唔可以再拉我噶啦，因为我已经偿咗个赎价。你判我19年监，我坐完之后，你唔可以再拉我噶啦，系咪？相反嚟讲，调转嚟讲，我今日杀咗两犯，俾警察捉咗我，判死刑，我死咗啦，我三日之后复活。警察唔可以再拉我㗎啦，因为点啊，我已经偿咗个赎价啦嘛，係咪？个赎价系咩呀？死㗎嘛，判死刑㗎嘛，我咪死咗啦。死咗之后我复活，佢可唔可以再拉我呀？唔可以㗎，因为我已经偿咗个赎价。所以大家知道呢，喺英国嘅，如果读法律嘅人知道英国有一个咁样嘅法律嘅故事，好多年前有个人呢就系杀人。就判死刑，那個死刑呢就上吊的。那個律師說認罪認罪判死，咁都得得，你唔會死得㗎。咁真係呢上吊，一上吊嘅時候，那個律師即刻喺個條繩割個斷咗佢，然後那個人就跌咗落嚟就生返。咁那個人梗係 call out 啊，即係捉返去再吊過，唔得，佢已經你嗰個律法話呢係被判上吊，佢冇話上吊而死。咁佢咪上吊咗囉，佢已经赔咗个罪价啦，所以你唔可以再去啦。所以呢所有法律呢都要加返呢一句上去，上吊而死啦。如果基督係有复活，替我哋孭咗所有嘅罪， 佢复活嘅时候，佢就偿咗我哋嘅罪价。如果耶稣佢都冇复活嘅时候，即系好似我杀咗两犯，判我死刑，咁啊死咗冇复活嘅时候，咁就永远死噶啦，冇得救噶啦。所以点解保罗话俾你听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哋仍在罪里，就咁嘅意思啦。或者你会问，我点知耶稣复活啦？第一节至十一节，保罗就话俾你听，复活嘅证据喺边度？耶稣嘅复活唔系神话，唔系虚构，唔系幻觉，而系有证有据。究竟嘅证据喺边度呢？第一个证据就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八节，系耶稣嘅显现。保罗话耶稣复活之后，曾显给彼得看，显给俾十二个门徒看，后来俾五百多个弟兄看，其中大半如今还在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末后显给我看。耶稣嘅显现唔系秘秘密密嘅，唔系话，诶，弟兄姊妹，我话俾你，我一件秘密嘅嘢，即系我睇过，你冇睇过啊？吓，咩事啊？司徒话翻山啊？咁于是你话你点样？因为我见过啊。咁有冇其他人嘅？你哋见唔到，系净系我先见到。咁于是你就知道你见鬼。但系而家耶稣唔系，唔系秘密嘅去。显现啊，他一时间向五百几个人显现啊，冇可能五百几个人都有眼花的，冇理由呢五百几个人呢都是幻觉嚟嘅，佢系目击证人，唔系伪造，系历史嘅明记，系历史嘅明证嚟嘅。所以点解我哋相信耶稣基督系已经复活呢？系有根有据。历史根据，个历史根据系咩？就系话佢曾经向好多人显现，佢哋呢啲人，保罗写呢封信嘅时候，大半还在嘅，系目击嘅证人。第二个理由咧，记住喺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至九节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至九节系个个证据咩？空嘅坟墓。根据约翰嘅记载。当星期日早上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玛利亚就来到去安葬耶稣的地方，希望呢是即是去拜祭他。去到的时候竟然发觉个石头攞去，因为犹太人呢就不是撞在地下的，撞在个窿那里，就攞个石头封住的。於是他就怕了。就走去话俾两个门徒听，哇！有人梗系偷咗耶稣嘅尸体啦，咁啊，即系好明显咧，即系你打开道门，梗系有人盗尸案啦，系嘛？于是彼得同埋约翰就嗱嗱声走去睇啦，谂下边个攞走耶稣嘅身体？佢去嘅时候咧，系绝对唔相信耶稣复活嘅。但系其实咧，到第二十章第八节就话俾你听，当时约翰记载得非常嘅详细啊。当约翰和彼得去到坟墓的时候，第四节，他们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果头根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另外一处卷着。原来犹太人的安葬的方式呢，就不是用棺材的，就是用那些果尸布加上那些香料香膏，即是那些防腐剂，就绑绑绑实那些木乃伊，你应该知道。然后呢头呢就另外一条根去绑住。圣经就话，当约翰后生啲就跑得快啲去到啊，彼得就即系老啲后期到啊，但约翰就唔敢入去，彼得就大胆啲走入去睇。圣经话，他们见了就相信。佢见到乜嘢相信呢？约翰就好详细描述，佢见到嗰啲果尸布同埋个果头根系分开嘅，个果头根咧仍然卷着，卷着系咩意思咧？仍然维持嘅原状。大家你想一想会知道，如果有人偷了耶稣的尸体呢，就成年那些果头根什么都含烂都搬走了，但不是。如果耶稣没有死到去复活，即是耶稣没有死到去翻山，不是复活去翻山如果耶稣呢，即是他刚刚有少少窒息而已，现在突然醒了，那么他都要解开那些细麻布，解开那些，然后才要走人，所以就一撇东西就挤在那里。但是现在呢，约翰和彼得见到什么？他见到个果尸布仍然卷住，个果头根仍然卷住，入面个馅就唔见咗啦。有少少似呢 端午节嘅时候，阿妈包咗啲果丁种啊，一个个果丁种挤喺雪柜。阿妈翻嚟嘅时候，打开雪柜睇，所有果丁种嗰啲绳咧系冇拆到，嗰啲叶仍然维持个果丁种面，后边啲坎坎唔见晒。有咩理由啊？蒸发咗啦，系嘛？我唔知点样蒸发咗。点解耶稣嘅尸体唔见咗咧？唯一个可能性，佢成为一个复活嘅身体。所以圣经就话，他们就相信了，他们就相信了。或者有好多人会同我讲，你讲所有呢啲都系圣经讲啫嘛？圣经话佢响住五百人咧吓。即是显然圣经话呢是去空的坟墓。你信圣经我自然信啦，我不信圣经我不信啦。我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，你试下不要看圣经，看下圣经以外的典籍啦。其中一个是最出名的，就是约瑟夫。约瑟夫呢是一个公元后，生于公元后37年的人。他在罗马人反对罗马人独立战争当中的时候呢，被罗马人捉住。当时有40个人被罗马人在那里攜住，38个人战死，剩下两个投降，其中一个就是他。他投降之后呢，罗马人就赏识他才干，就运了他后十个在罗马，他就在罗马地方专心著述，就写成两本书，第一本叫做犹太的战争 Jewish Wars， 第二本叫犹太古史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。在大学图书馆你都找到这两本书。在犹太古史里面呢，有一段是讲到耶稣。他讲到耶稣声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。结果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。奇怪就是约瑟夫说他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有很多人跟随他。当然约瑟夫写呢段圣经嘅时候咧，写呢段话嘅时候，喺呢个犹太古史系用啲好鄙视嘅眼光，即系当嗰啲魔术师啊咁样，即系话呢啲。但系反而佢哋证明咗耶稣基督复活啦。除咗喺呢个之外咧，喺1945年希伯来大学嘅E.S. Professor E.S. Sukinik 教授咧，就喺耶路撒冷发掘到两副人骨，喺公元后50年。里面刻咗呢个土文，系求耶稣帮助佢，因为佢相信佢会复活，胜过死亡。从考古学里面嚟讲，从呢啲历史嘅外边嘅明证，我哋都好相信耶稣真系复活。但系你会问，呢啲历史证据咧，只不过系可能性嘅啫。我都同意可能性，即是说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盲从，不是迷信，是有证有据。但所谓有证有据，只不过是证明耶稣的复活很有可能性的，不可能是绝对性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能性的，是不是？即是譬如 你问我张学良是不是老劫了这个的蒋介石，我哋可话现今我哋拥有嘅证据系好有可能 99.9% 张学良真系咧系老劫咗，但可能唔系噶。第日揾到证据嘅时候，只不过两个做戏俾你睇下啫，可能唔出奇噶吓。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可能性嘅啫，唔系一个绝对性。但耶稣基督嘅复活，佢系绝对性嘅，唔系一个可能性。所以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15章系屡次讲一句说话，就咩？耶稣基督被钉死被埋葬是按着圣经所说，按着圣经所说，否则我们信就是枉然。这句说话很奇怪，很吊诡性。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句，什么叫信？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是所望之事的确据。这句说话是完全 make sense 的，你想想是不是？将来的事就怎会是确据呢？将来的事没人说得是确据的嘛，将来是一定有一个是未知的元素在里面，不肯定的元素 element of uncertainty 嘛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将来 一定是代了梁振英做特首的，是香港特首。那即是这个没说肯定的嘛，即是完全不肯定，而且个可能性是几乎 0.0000001%， 跟我年纪没关系的，跟我信仰有关系可能。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合理的，信怎会是将来之事的确据呢？但我想一想，不是的，我想通了。举一举例子大家会明白，假如之间我向我太太求婚，即是未结婚，即是我现在向我现在的太太，即是 past tense， 即是我向我太太求婚，我太太就问我，你想我嫁给你？我说是啊是啊。你真的爱我？是啊是啊。你会不会变心的？你会不会第日移情别恋的？你会不会找回过的？当我年纪开始大没那么漂亮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呢就找第二个的？那我绝对不会说呢，这些是将来的事。哪个会肯定的？将来是有个 element of uncertainty， 所以我不能够答应的。啊、我老实告诉你，这些是属于将来的事，我不能够担保的，嫁给你先奇啊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姊妹，如果 有人向你求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肯定你不会移情别恋啊？这些将来的事哪能说得的、啊、或者真的有一天是这样未定，可能在我的机会就少一点，没人会嫁给你的。如果你想去嫁给你的话，肯定absolutely， 绝对的，是确据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保证人嘛， guarantor 嘛。如果你作为一个的去保证人，你一定要讲得是绝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啊求婚的时候会讲得这么绝对，更何况那位上帝答应我们，岂不是一个将来之事的确据吗？你想想是不是？一点都不矛盾啊。啊、当然啦，我太太点会嫁给我呢？就是 by faith 啦。佢呢一个嘅信系咩呀？系 as if。点解佢会嫁给我呢？就因为我对佢个应许啦，我当佢个誓言啦，我讲俾佢听个说话啦，佢就信我呢句说话啦。佢信我呢句说话，然后 as if 啦，即系信啦。好，我嫁给你，就系咁嘅。今日同样都系啊。咩叫信啊？耶稣话俾我哋听，将来一定有复活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将来我哋一定有复活，系将来之事嘅确据。咁我哋点啊？咪信佢呢句说话，按圣经所说，我哋嘅信就唔系谎言。我觉得好有道理啊，非常非常有道理嘅。就因为咁嘅缘故，所以我哋相信耶稣基督系的确系死而复活。因为是上帝的保证，是上帝的保证，所以就一定是绝对性，是确据来的。但我们这个信不是谎言，我们这个信不是盲从，也都是有根有据。所以伦敦大学的教授 Professor Clark 就说，我可以在任何法庭里面跟人打官司，我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的而且确，因为证据确凿。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高的，但我们的信心是绝对性的。或者你会问，耶稣的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就告诉你，耶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。他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复活之后跟着就有很多很多的复活来了。哥林多人呢，他不是不信耶稣复活，不过他不信死人复活。保罗就怎样，若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因为基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，他战胜死亡。我想到有一天我都会失去我太太，失去我仔女，我失去很多东西，但是都是暂时的失。有一日我们仍然有盼望，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会见面。 有很多人有些錯誤的理解，以為在天堂裏面什麼關係都沒有了，就是聖經說嘛，沒有嫁娶，聖經說沒有嫁娶不等於沒有關係的，關係仍然在這裡。聖經告訴你，當一個舊約的人死了，是歸到列祖那裡的，沒有一個人可以叫我們在基督裏面的關係是可以隔絕的，在基督裏面的關係是完全的。但是復活不是只是影響我們將來，復活是影響我們現在。今天 Paul Tillich 說這句說話很好，未知死就焉知生。如果我們知道死亡不是最後一口氣，死了之後還有審判，還有復活，還有永生，那我們在今天就要好好活著了，而且是很有勇氣的活著了。記得我說過一個故事，三環市的金門橋。金門橋的起呢是分開兩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是用了很久很久起，進展非常非常緩慢，因為金門橋下面如果跌了下去呢，粉身碎骨，不單止粉身碎骨，屍首都找不到，那些急流是很厲害，所有太平的養水的水海水湧入去到這個灣區裡面，所以那些工人呢很小心，因為試過有幾個工人跌了下去，屍首都找不到，所以它進展很緩慢，那天睡得不好又說不開工，怕跌下去，一陣風大一點又說不開工，所以錢是用了很多，但是呢個進展就好慢。後來有一個工程師諗到個絕技，整咗個救生網喺下面。試過有人跌咗落去，落咗個救生網，行返上嚟又再開個工。自從做咗呢個救生網之後呢，個工作嘅進展係快過以前好多好多倍，慳咗好多好多錢，結果好快脆就完成。點解呀？因為佢知道有個救生網在裏面。同樣今天我們知道人生的結局，將來我們會在天堂裏面有個救生網在裏面，我們就能夠勇往直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日本人在北京要成立一個基督教聯會，就叫王明道去加入。王明道說我不加入，因為在這個聯會裏面有些未信派，我不會信與不信不能同苦一壓，同埋我們都不會想成為政治的工具，去拒絕。於是這位武田先生，就是當時日本的官員，就召見他。於是那天他要見武田先生的時候，跟太太講定，我可能真是一去不回頭了。他就踩住架單車一路去的時候，一路唱住基督精兵前進。當去到的時候，武田先生就問他，我想找你幫手加入這裡，因為很多信徒都是以你做榜首。王美道說我不會加入，信與不信不能同苦一壓。他諗住死緊，但這位武田先生非常欣賞他的率直和勇氣，就放他回去繼續牧養教會。王明道先生說自己，我本性都是一個很軟弱很怕死的人，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去做？只有一個原因，因為我知道將來會復活。今天復活的信息對你對我有什麼影響？如果我們知道有一天我們要向上帝交帳，我們去復活的時候，我們怎麼看我們的人生？詩篇九十篇說，求主給我們有智慧，好叫我們怎樣數算我們的日子。求主幫助我們，請我們同心低頭，我們同祈禱。